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今天是大年初五，我们要在这边祝大家
新年快乐。
哎，很有默契，然后大家也有听到很多声音嘛，就是按照以往惯例，我们过年特别节目呢，就会邀请我们一年一度才会现身的分散在各地的记者，然后来就是上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是讲一些房地产新闻啊，那今年我们想要请就是也算是对各个区域颇有研究的记者们来跟大家分享说，诶，他们觉得过去一年跑新闻的时候发现哪一些区块是他们觉得或许大家可以去看看，觉得 CP 值很高的推荐区域。那我们先欢迎高雄的记者雅云。
大家好，
你自己鼓起掌来，我们就 不得不鼓掌。然后台北的记者向汉。
Hello。
然后那个台中记者小慧，
大家好。
然后还有台北记者小赖，
大家好。
好，那大家可能都有看过他们写的新闻，可能你们有骂过，也有什么过，但今天就来听他们怎么说。那我们先从南部开始讲好了，南部很热嘛，因为过去这几年台积电的议题，所以雅云要帮我们介绍的区块跟台积电有关吗？
对，去年我觉得 CP 值最高的区域就是海科大区段征收区。
这是大家比较少听到的，
对，可是因为它腹地范围比较小，然后它旁边就是比较热门的高雄新市镇跟高大特区，所以它的那个知名度会稍微低一点，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它的 CP 值最高。
它的那个、怎么说？
它的那个房价是算是在两大从化区夹杀之中的房价凹陷区，所以它跟那两块从化区的那个房价价差大概一成的价差。
因为像大家比较常听到就是高雄大学的特定区跟高雄新市镇嘛，这两个区块目前房价大概都是在
三字头，
是新案还是全部的屋龄平均的
预售？像是高雄新市镇的话，他们的预售最高已经到差不多35左右了。对，那但是如果说是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块海科大区段征收的话，它的预售现在也是差不多30出头，那跟他们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价差。
那高雄大学特定区嘛，对不对？
高大特区那边预售也都差不多站稳三字头了。对。那如果说是以那个海科大的那个区段征收来说的话，它会有二字头尾的那种价格。那对于我们可能自住客啊或者是小资族来说，它的门槛会稍微低一点点。
对，因为我们大家比较少听到海科大。
那就在那个捷运红线后进站的出口那边，
大概距离多远？
走路大概差不多5分钟。
5分钟，
对，所以它会跟高雄新市镇一样享有那个捷运的优势。
而且高雄人应该不会用走路时间算吧？
因为它真的蛮近的，骑摩托车差不多2分钟，
一发动就到了。
2分钟，你要从那个从化区出去的，对。那它跟我觉得它跟那个高雄新市镇相比的话，就是一样都有捷运优势。但是它如果跟高雄高大特区比的话，它比它那边交通优势又更多。
为什么它的名气没有另外两个这么大？
因为它的腹地范围比较小，所以它的推案量没有那么大。那所以如果以目前高雄正在夯的那种台积电、侨科这种议题来说的话，大部分话题会集中在高雄新市镇。对，所以高雄新市镇最近房价就是一飞冲天。
我记得你写的新闻要讲到什么侨科勇士之类的。
对，因为之前侨科它就是那边高雄新市镇附近，大概两三年前都还在一字头嘛。那因为就是房价涨幅太惊人了，然后立刻一飞冲天到三字头，所以就会被很多网友说啊，你们一字头的时候不买，三字头才买，你们
就是才进场，
对，你们就是侨科勇士，对。然后男子也被说是男子汉，就是对这个勇于追价的这种情况，觉得都非常的猛，这样， 但是如果说是以海科大那个区段征收区来看的话，它就是比他们两块的价格稍微再低一点点，嗯，但是以整个大环境来说都一样，都是有台积电跟侨科的议题，嗯，所以他们之后应该会有，就是会有轮涨的这种趋势，
嗯，因为如果周边都已经涨起来了，
对，
就表示它还是有空间可以，
是没错，
跟上，
对，所以它可能现在是侨科先涨，嗯，那之后可能它会轮到它，那可能它再涨完之后，又会再轮到侨科，就是会有这种轮涨的感觉，嗯，那所以就是它现在还目前在处于比较低基期的房价，
是，
然后生活机能也不错，因为它旁边就是发展比较成熟的一些生活圈，像是惠民生活圈或者是南子火车站生活圈，所以我觉得它不会像一般的新从化区就是完全没有生活机能，也不至于，然后它旁边还有个后进溪，所以如果就是喜欢那种比较开阔动居的，你也可以选后进溪第一排，然后这种的房价也差不多落在三字头的出一点点而已，对，所以如果就是想要有景观然后又想要屋龄新，其实那边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
我有个问题，
好，
后进溪可以钓鱼吗？
这是什么问题？
他有时候水会蛮
掉虾之
不
像我们太公司卖
的，不是因为台中有那个南区有一就是也是有一条河算河吧，对，在它就是康桥计划。我那一天经过的时候就发现好多人在钓鱼，然后我有认真在看他们钓起来的鱼是什么鱼，那我就看起来很像鲤鱼。
我那后进溪我觉得不太像
鲤鱼，
鲤鱼是多大？
不是，就是很像人家养殖、人工养殖的那种鲤鱼，然后他们为了钓，就是钓起来之后又再把它放回去，就是
为了乐趣。
对，为了乐趣，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他这样子三字头买第一排，是不是可以
还可以钓鱼？
顺便钓鱼，
没有，他就是享受那个动居跟景观。
好，那它有缺点吗？
有，它那边其实就是因为它旁边有一些高架桥，所以其实它以前有被称为男子百慕达，就是外地人在那边很容易迷航，因为它又要衔接省道，又要衔接高速公路，然后还有一般的那种平面道路，所以很多人其实会在那边就是
迷失方向。
对，迷失方向
会不见吗？
因为它以前有一段时间它的 Google Map 的那个名字被改成男子百慕达。对，
难怪他没有这么有名气，
就是路也不好找啦。
对
对，
一般人很难找到，很难找到这个特定区。
对，
好，谢谢你提供一个一般人很难找到，但大家可以去看看的区块。因为其实这样听起来，它还是有它补涨的空间啊。如果它左右夹杀的区块都已经有一层的涨，就是有一层的价差了，
对，
是可以去看看的。
是，
好，谢谢雅云。那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个北部的，好的，小赖。
我推荐的是那个五股的水堆从化区啊，那它的位置其实蛮特别，它是在一个五股往北有一个周子阳从化区，然后往南有一个温子俊从化区，
也被夹杀。
对，它也是一个夹杀的一个从化区，然后它是一个发展大概二三十年的一个老从化区啊。然后它其实没有。它以前是有一个小小的名声，就是它是一个小阳明山之称啊。为什么会这样称呢？因为它是一个低密度开发的一个从化区，它那边是以独栋的别墅、独透天所著称啊。那最近是有蛮多新案子在那边发展的，甚至有一个叫做五股地堡的一个号称五股地堡的一个新案子在那边。
它的案名就叫地堡嘛？
对对对，它是前面有一个它的建商名字啊，我就先不说。
你之前有写他的新闻啊，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有开出一个五股的最高价五字头这样子的，
是成交的，
对对，有成交到五字头的成交单价的新案啊，所以就是让这个从化区最近就是又被大家来重视，那他最近的其实中股的房价其实只有二三字头，其实跟这个周子阳啊，或是那个南方的温子俊来相比，是一个很明显的房价凹陷区了。那新建案其实也只有四到五字头而已，也是都是相当亲民的一个价位这样子，是。那它其实也蛮大的缺点，就是说，因为它其实基本上是在五股的比较蛋白的区域啦，所以它的生活机能啊，不管是卖场啊，或是交通啊，会比较缺乏一点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那边的话，你会推荐买哪一种类型的产品会比较好？如果说它已经开发这么久了，那它新案的部分会不会也比较少？
它新案的部分目前是有两三个新案在那边，
就不多，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它其实前阵子有一批新案是大概屋龄五年以内的小宅啦，那然后其实单价也都只有三字头，屋龄五年以内的新案三字头在双北其实蛮稀少的这样子。那如果是比较有宽裕的那个资产 的话，其实他选择那个独栋的别墅的话，总价其实也在2500万以内而已，不是2000万上下。
你说别墅哦？
对对对，那是3-4层楼这样子。那他其实因为他我刚刚说他是低密度开发嘛，他其实整个栋距啦，或是绿化带都其实都做的规划都很完整这样子。所以那边的别墅环境我去过也是。发觉说他那边确实是蛮清幽的啦，可以这么说。他确实就是我刚刚
清幽的反义词就是
就是
比较不方便。
但是他其实就像我刚刚说，他是其实已经发展20-30年了。那他基本上的一些便利商店啊，或是那个全联这种的小小的生活采买机能，其实都有的这样子。對
可是大家过去对五股的一些印象，或者是会觉得比较不会想去五股看房，是因为它过去是一个工业区嘛？
哦，是。
所以它的周遭的环境，
它周遭环境蛮特别。它其实那个在北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绿化带，是叫做水堆景观公园。那就是因为它是水的从化区嘛，所以就是以它为名这样子。嗯，那附近其实蛮多这个宪兵学校这样子。那所以是有蛮大的一些绿可开发的空间啊，但是其实都是一些军方，然后是公那个政府官员的用地这样子，对对对。那最近还有一个议题是那个前阵子我有写到是那个十大建商这所保家机构啊，也最近也在那边开始已经购地了，确实是它有一些未来性足够，可能让这些建商也逐渐进去插旗这样子。
所以它未来可能还有一批开发计划，就代表说它的中古屋可能会有补涨的空间。
对对对，那它未来性另外一个就是说，目前蛮夯的一个五股的话题是那个五太轻轨啊，但虽然还是要8年之后，但是它有一个 F10 站就是在这边设点这样子，也是在从化区内。
8年之后？
对对对，预定是8年之后了。
欸，可是大家会讲说就是捷运站其实是一个议题，那你讲8年之后可能很多人会说啊，我还要报8年。可是其实以前我们在讲说捷运站议题的时候，它有几波的涨幅，一个是划定之后，一个就是它开工前，然后再来就是它通车前，就通常都是会有一波的涨幅，所以其实大家还是可以，
现在确实是一个蛮甜的一个入场时机，
真的齁。
因为现在的时机点，就是中古的2-3-4头，确实在双北是蛮难找到的。
对，我们现在讲的南北两区，就是两位记者推荐的区块。中间我想要就是问一下，你们觉得就是像今年的房市，就你们目前采访的状况，是你们自己的意见哦，不是你们采访。
现在各个马赛克来得及吗？
哎，这个我们之前没蕊，对不对？但我突然觉得这好像可以问一问你们，就是觉得今年的房市到底是会好还是不会好？谁想要先说？
这也太突然了。
谁想要先说？
我觉得整体房市的利空，其实基本上现在看起来都已经政策该打的也打了，然后税该调的也调了。基本上利空的部分，开发商跟消费者、购物族之间的心理建设，其实好像都做得差不多了。嗯，有一批人说会跌价，空军就会说大跌特跌。嗯，可是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跌的契机，但是多头就会说，之后可能会大涨特涨。可是我也看不到大涨特涨的动力。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稳稳，就是稳稳
平稳。
对，但是现在的各区，就是以台中来说的话，各区房价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很蛮天花板的境界了。所以你说这个稳是高价的稳，还是说未来会盘整的稳，这个就很难讲。对，
应该会看区块吧，因为台中的房价现在真的是台中人要崩溃的边缘了。
台中人很崩溃啊，很崩溃啊，看我黑眼圈就知道我多崩溃。对，就是以台中的平均薪资所得来说，其实是有一点超出负担。但是因为政府又有，就是去年又有新的新青安的政策嘛，这是全国统一。
对，
那对台中来说，当然就是因为过去的低基期造就这个1000万的贷款，其实是对首购族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其实台中的交易量一直没有很明显的下降，它有趋缓，但是它没有很明显的下降，我觉得就是也是那个也算是一个助攻啦，政府也算是一个助攻啦。
好，
哦，就刚刚那个小姐有提到那个新青安嘛，新青安是去年八月上路嘛。那其实刚刚说助攻，对不对？其实还有一个词，它其实大家都在讲说它就是一个市场的定心丸。嗯，那我们从数字上来看，就是八月上路之后，确实那个买卖运转动数啊是逐月在增加嘛，所以确实这一个政策是真的是一个市场的定心丸。那有些代销业者或是建商，甚至也会觉得说，其实也是代表政府的一个态度嘛，就是说政府没有想要把房价就是把它打到死，或把市场打烂嘛，就基本上它就是围堵投机客嘛。那在首购这块，它还是大力的一个帮助哦，所以等于说这个在看今年的市场的话，其实首购族或是真的有刚性需求的买盘，还是会这个越来越勇敢的出来买房子。对，那有量，那价格就会有支撑嘛，对啊，所以就是觉得说，今年的市场其实还是稍微乐观一点，但是要到大涨，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之前19年、20年 QE 之后哦，这个房价短时间内垫太高了啦，对啊，所以如果说要再有大涨的机会，确实不太容易再出现了。
嗯，
对啊。
那雅云怎么看？尤其你们台积电炒了两三年，然后
对，其实都还根本还没来，但是我们
就是炒不过台中啊。
但是可是我们是真的都还没来哦，已经涨一波了，可能涨两波了，不止一波。对，可是我们实际上真正就是觉得那些高收入的工程师，其实根本就都还没来。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等到量产之后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反应。那目前可能也就是缓涨，反映一些通膨啊、物价啊。
所以它还在涨，就是
盘整。现在我觉得有点盘了，
盘整。
对对，我是说盘整的盘。
不是
盘整的盘。
吓死我了。
还是其实也有点盘。
就看人啊，对。
就看人。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等到它真正量产，才会有再有一波比较上升的那个动力，这样。
所以最近应该也是会比较平缓的，
平缓一点了。对，
小赖你怎么看？
我觉得台北的房市还是比较持稳一点，但是它其实房价基期已经太高了，所以要再涨的那个幅度其实真的是不高了。但是其实最近新青安的部分好像也没有预注到太多台北的房市进去，因为新青安还是比较偏向低总价的部分，那台北的房市真的是有点过高了。那其实。交易量来讲的话，没有太多的波折了。但是它房价今年会再涨上去的几率，我觉得实在是要看个案表现吧。可能是部分可能在蛋黄区啦，或是一些都跟围绕岸啦，可能会有比较创新高的可能性。但整体而言，我觉得他们的买气会比较受限，然后价格可能会因此会比较拉高不上去这样子。
那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是因为中南部。可能因为这几年大家挹注在中南部的资金非常多，像台中就有新北化嘛，就是价格已经堪比新北市。
对啊，
然后还有更多更夸张的那种房价的案例。但是反观台北，其实就涨幅好像就没有像中南部这么夸张，有可能50%、80%在涨。
没有没有，10%左右。
会不会往？到最后就变成，因为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房市是就是一碗水，就是反正资金就是流来流去，到最后就流回台北，因为台北反而比较便宜啊。
但现在还是贵的，就蛮贵的，好像也流不进来，就是它也是一个高峰，
那
個、你知道吗？
流到新北不会流到台北，
对啊，
流到
新北，
流
在新北、
对，有可能是新北或是桃园啊，
那台中。房价新北化，新北人受得了吗？
那就来台中买啊，台中宜居哦。
因为台中真的有些，我看到九字头的，我就真的有点怕怕、欸。
台中有九字头了？
我们有100万，但是没有上市登的。
哇塞！
而且其实北部建商也一些很指标的建商也看好台中。
对
对，都到水南啊或哪边，
我就有听那个建商私底下在讲说，北部的建商来台中看地，都会觉得哇哦，好便宜、哦，
好便宜、哦。
然后，但是对台中人来说，就是一个新的门槛价、像土地可能一坪100万，对台北的建商来说就不算什么。然后100万还可以有1000坪，就会很吸引建商。对，
尤其地又很大，像双北的建商要买到1000坪以上的地都蛮难的，
那都要靠整合的方式。
对啊，
因为台中的从化区的土地供给量还算也没有到很小啦，就是虽然陆续都已经在出货了，但是基本上像台北很指标，什么新美期啊，就是然后大陆就不用讲，它其实已经生根台中在10年了，
华固啊，
华固，然后还有什么想不到。
不少了，
就蛮多的，蛮多的指标建商就是都是在这两年插旗台中买地，然后也大概就是会在今年或是明年要推案，所以台中人其实也很期待。
真的吗？
因为就不知道，因
為台中已经这么多很棒的建商了，
就是会觉得说
他们会期待再新一批的人来炒房吗？台中人好善良、喔，
对，我们很淳朴的、啊，
对啊，
就只能说，就是大家会期待不一样的建商，会看会看会不会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建筑，嗯，对，然后新案大家都会蛮
会不一样，
不会不一样的，
都是房子，都是住的。
那我说台中确实有吓到、欸，就是他们盖的建案跟台北的建案比起来，确实就是大气比较多、啊，
是不是？
对啊，就是外观、啊、
我们连花园都是非常细腻、
欸，
我们有建商在里面弄了一座湖、欸，
哎，哦，有一座湖啊，
还下雨吗？
啊，它可以划船，真的可以划船，
厉害厉害厉害！
那我们下次员工旅游去台中的建案里面划船好了。
他那个船是独木舟，一次只能一个人，
那可能他们两个要坐。
他不能干。
对，就是台中的建商队确实是在规划上面是
蛮用心的。
蛮用心的。